大家晚上好。那我们这一次上完，我们还有下个礼拜哈。我们就要过年了。我们上一周上到54页啊，54页的杂含5-6-1经啊。那这一个段落呢，主要是谈这个修四神足啊，它其实就是，如果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的话，那我们透过四神足也能够证到圣道啊，证到圣果。那按照这一部经来说啊，其实我们的讲义这一种经文的那个脉络啊，有几个地方啊出现，就是有外道或者是有一般的人来问我们出家人，那我们跟随世尊出家到底是修什么行？这个问题其实出现在我们讲义有好几部经，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，就是第4页，还有呢109页。你记录在旁边就可以了，就是记录在54页这边啊，第4页和109都有类似的经。那因为一般人不了解我们佛教呢，都会想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舍弃世俗啊，就是家庭，然后来出家啊。大家会有这样子好奇心吗？你们会有吗？你们也有啊哈。那你们有问过这个出家人吗？有啊啊，有些也不敢问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哈，为什么我们那么看不开啊？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是很难想象哦，出家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啊。所以当初我在接触一些僧众的时候，其实我都在我的心里面，我觉得出家是很非常离我很遥远啊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非常喜欢这个佛法啊，这个法义的教理啊，那所以呢，我就想，如果想要专心的学习呢，那应该要出家啊，他比较可以专心。不过要踏出这一步啊，还是要有一点，要有一点决心啊。因为呢，如果你真的是为法出家，那你会对自己，对就是自己的亲人啊，希望有一个交代啊。那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它有分成两种，就是我今天在看八正道的地方啊，就有看到有一部经啊。佛陀说有两种人，有两种出家人，一种呢是为命出家，命啊就是活命啊，就是他只是在社会上在家庭混不下去，没地方去了，所以他来出家。那第二种呢就是为法出家啊。那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说有两种出家，那我们自己就要很清楚了哈。如果我们不是为法出家的话，其实这一条路是会很寂寞很孤单的啊。那如果你是为法出家，你即使每天待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深入经论啊，你也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啊，因为这个佛陀所开示的这种经律论啊，开示的这些教理呢，都是很好的一个心灵的资粮啊，心灵的滋养啊，养分，所以它不会让我们觉得枯燥乏味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僧人呢、就要有这种动机啊。所以像这一部经，其实阿难呢回答婆罗门呐、他这一个动机呢是强而有力的啊。他说是为了断啊，断除。那断除什么呢？断除爱。那是依于什么而断啊？那 就回答说是依欲而断爱，有没有？这个欲呢，其实就是依爱断爱啦，啊，这个欲求嘛，啊，欲求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外道就说，那你这样讲不是等于没讲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欲求每个人都有这种追求嘛，啊，人生目标嘛，啊，那你说追求，那这等于没讲啊。那阿难呢就举例子说，如果我们要来这个寺庙，在家里起了这个念头，就要有去向于精舍寺庙的动机跟这个欲求的动力。如果没有这个动力，没有方法，那没有精进的话，其实你是到不来的啊。可能中间你就会折返啊，或者是遇到种种事情，你就会打退堂鼓啊。那所以呢，阿难说，如果你到达，你成功的到达了精舍之后，寺庙之后，那你就完成这个欲啊。这个欲呢，完成之后，这个就是修行解脱的结果啊。那最后一段呢，这个阿难呢就跟这个婆罗门说：“是的啊，佛陀哦，说是如意足啊，就是四神足，以一乘道净化众生，灭诸苦恼，断除忧悲，有没有？那佛陀说这个四神足啊，是如意足，也是一乘道。那一乘道我们在十四页那个地方有出现过啊，四念处是一乘道。那也有在这个112页啊，八正道呢，它不是写为一乘道，它说是易入道啊。大家翻一下112，哎，这个是有开空调吗？有吗？有啊。上面有点热，对。那112页啊，大家看一下最上面啊，刮胡二的地方，有没有？增益阿含这部经有提到说，世尊告诸比丘，有一入道，净化众生，有没有？去除忧悲啊。那这一入道呢，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八道八品道啊，就是八支圣道。那这个一入道呢，它在经文的第三行有解释啊，大家有找到吗？一入是什么呢？他说专一心视为一入，有没有？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专心的实践八正道，就能够净化众生，去除忧悲。那所以我们反过来看这个54页这边呢，啊，佛陀说。说是如意足，以一乘道，以一道净化众生。这个一道呢，除了就是直接之道啊，还有的解释呢，如八正道那边的话呢，就是专心一意的实践是如意足，它也可以灭除苦恼，断除忧悲啊。所以这一道啊，一乘道可以解释为几种。一种就是直接的道路，一种呢就是专心的走这一条道路，专心的走啊，你不要三心两意啊，走到一半呢，看到路边的花很美啊，你就停下来，那这个是不能够达到解脱的。那这四个是什么呢？那佛陀就说，这个就是欲、精进、心跟思维，有没有啊？欲勤心观啊。那接着呢，佛陀就说，如果你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，那你依于离无欲处要灭相与舍，就能断爱。断爱的话呢，你的欲求到达阿罗汉果就完全止息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这个依于离无欲处要灭相与舍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上次好像有跟大家说要补充，对不对？要补充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讲义的99页啊，大家翻开99啊，99页。 脚注五十三的刮胡二，成佛之道，有看到吗？九十九页的下面有应顺法师的成佛之道，这个我有讲过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哈。好，那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，刮胡 A， 那导师说，从无常的正见引发正思向于厌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要把那个厌呢圈起来啊。刮胡 B， 从无我的正思中向于离欲啊，所以离欲呢你要圈起来。刮胡 C，从涅槃极境的正思中向于灭啊，这个灭圈起来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厌离欲灭向于舍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我们来看刮胡 A， 那我们培养了这个啊，我先问大家，这个无常、无我、涅槃这三个又称为什么？三法印，对不对？三法印。那我们有了三法印的知见，然后有了知见呢，我们要转入心呐、啊，转入我们的心，就是要透过三法印的知见来作为我们的思考啊，所以引发正思。那引发了正思之后呢，它就要表现于身口的行为，啊，身口意的行为，那就是。接下去的了，正见正思维，接下去就是正语正业正命等等，乃至正定才能够得到解脱。所以呢，导师在刮胡 A 这里就跟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认识了无常啊，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呢，它就会引发这样的一种生活行为。什么生活行为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刮胡 A。众生对于自身还有世界呢是非常的热爱的啊。那正思维向于厌，主要是看到这一切都是无常啊，都是不安稳啊，所以是苦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对于这些名律、权势、恩怨能够放得下啊。那从生性因果的知见中。厌于世间啊，看到他不究竟不安稳，不过却勇于为善，勇于求真啊，不像一般颓废的灰色人生观，什么也懒得做啊。所以你看导师解释得非常好，对不对啊？这种无常的正见呢，他厌于世间，但是他是勇于为善，勇于求真的啊，他不是悲观的观念啊。所以佛教呢，其实很多人误会啊，啊，听到佛教讲无常啊，是苦啊，这个就是悲观啊，实际上是错误的。因为佛教讲无常、讲苦啊，主要就是这一切现象不是我们能掌控的，因为它一直都在生灭变化当中，所以它处于不安稳的状态。比如说，我问大家，我们现在身体健康哈？精神很好，那我们能不能保证明天早上起来一模一样啊？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个在佛法里面来说，这个就称为无常跟苦。所以佛教里面所讲的无常跟苦啊，它是不安稳、变动不居的意思啊。所以它不是说什么都会不喜欢啊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是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他啊。那刮胡 B， 无我的正见啊，那这个无我呢，佛教要怎么解释呢？啊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，刮胡 B， 那导师的说明说，五欲还有男女的性欲，那不会染着。就好像听到美妙的歌声，即使知道它是很好听，但是秋风过耳不成动情啊，歌声终了也不再恋着啊，好像手脚啊在空中运动一样，毫无爱着。所以无我呢，它不是好听的麻木不仁啊，不是啊， 他好听的还是知道好听，只是呢他不会怎么样，不会怎么样，不会动情，然后呢也不会眷恋、啊、所以我们学佛的人、啊、我们说无我、啊、有些人说无我，他认为呢吃东西是没有味道的，喝东西没有味道的、啊、那个是错误的啦、啊、你别人给我们好不好吃你要知道，为什么呢？东西好吃跟不好吃是什么啊？东西好吃跟不好吃，这个在佛教里面称为什么啊？佛教里面称为什么？好听好吃，不好听不好吃，这个在佛法里面称为什么啊？分别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名词？你能想到还有什么名词？名相啊，还有什么名相？好吃不好吃啊？感受啊，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叫做自相啦，自相，自相啊，这佛教的专有术语，就是它的特相，每一样东西啊都有它自己的特相，个别的啊，所以自相呢是所有的事物的个别相啊。你不能说苦瓜炒起来跟高丽菜炒起来的味道是一样的，你知道都是菜嘛、哦、但是苦瓜跟高丽菜是不一样的、啊、你不能说菜都是一样，都是四大所成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天我们听这个开照长老啊开示的时候很好笑，他说他跟一个法师啊去那个居士的家应供啊，那居士呢一个礼拜前就开始设计了好多样不同的菜啊，啊，不同的什么 甜酸苦辣的都有了哈，总之什么都有。那我师兄跟另外那个法师一起去呢，那个法师去到的时候，那个居士问他说：“师父，这个桌上哈、哦，这个那么多种菜啊，你想要吃哪一种啊？”哈，那那个法师就跟他说。吃下去呢拉出来都一样的都可以啊。那个居士就有点伤心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准备了一个礼拜 啊，所以后来开照长老呢我师兄呢就跟他说，哦，这个是煎炸的啊，那这个是清煮的啊，这个是什么，然后跟他慢慢欣赏了一趟之后呢，哦，他这个居士呢就很开心。所以我师兄跟我们说啊，这个佛法里面有很多名词哈，当我们还不能够了别清楚它的自相的时候呢，你不可以在每一种场合都用同样的方式，用共相的角度呢来诠释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佛法里面呢，它一定是有个别的自相，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共相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法呢它一定是有自相还有共通的相，有它个别的也有共通的。比如说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，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分为男人女人，对不对？那共相的话这个都是人，这个就是自相跟共相的不同啊。所以苦瓜高丽菜就是这边，然后你说四大所成就是这个共相啊，嗯，所以我们不要就是什么都站在用同样的答案来面对这个世间呐、啊、哈、啊，有时候会闹很多笑话啊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看刮胡须啊，所以刮胡须这个呢，无我的意思是说。好听的声音还是好听啊，只是它不会懒惰啊，不会懒惰。那刮胡须涅槃寂静相于灭啊，所以这个灭呢，佛教里面的灭啊，它不是灭亡的意思，这个灭就是寂灭啊， 即灭的意思，就是涅槃即净。那我们的心啊，学佛之后呢，如果能够朝向涅槃而行道，那一切呢都以此为目标，那这个就是向于灭啊。那导师接着下面说，有了这三种啊，有了这三者，内心才会从世间转向于解脱出离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出离心啊。那如果没有出离心啊，我们是不见得能够得到解脱的啊。所以正见呢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它有特殊的一个含义，就是它能够知厌离欲灭。那如果是正思维的话呢，大家我问你们一下哈，佛教里面我们读经哈，我们读经要会看它的关键字了哈，要会看它的关键字，比如说正见，大家看一下导师的这一个导师的文字里面哈，他说正见着重于什么？知嘛哈，所以它的关键字呢其实是知啊，有没有？它是骗知，就是骗问而熟知，非常的如实了知啊，是正见的这个作用，它的功能啊啊。那正思维呢？啊，第二个正思维，它的关键字是什么？思考嘛哈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字？你看一下这边嘛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角注哦，你就看这里，它除了正思思维以外呢，还有一个什么关键词？啊？没有吗？你没有看到相这个字吗？相啦，相是它的关键字，相啊，就是它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有了正见正思维，你会朝向于实践、啊、朝向于实践，你不会只有理论而已、啊啊、再来呢就是我们说镇定、啊、镇定是什么？我看每一个都写好了，镇于镇业正命、啊、这个的关键字呢是什么？就是行啦，对不对、啊、那如果是正念正定呢，其实这个正念可能比较不是、啊、正定的话呢就是正正悟的正，所以在八正道里面它有几个关键字我们要记清楚的啊。好，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哈，就正见呢，我们如果能够知道三法印啊，就是无常、无我、涅槃，那这个就是培养了正见啊，了知这一切都离不开三法印啊，现实的世间啊，现实的这身心都离不开三法印。那正思维呢？为什么我要这样分？就是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呢，他有把正思维分成两个特性，一个是理性方面的，就是如理思维，一个呢就是意志方面的，就是立志要去实践、啊、所以一般我们讲正思维呢，其实它不是只有思考，它还有呢推向它去实践的意志、啊、那如果立意要去实践它，那就是正语正业正命、啊、就是一种生活的实践、啊、那实践之后呢，我们慢慢才能够培养这个正念 正念还有正定啊，那就是希望能够证悟圣道啊。所以在我们这一个我们刚刚那个讲义它的那个关系里面呢，可以用这样子的图啦哈，大概我们说正见过来是正思，对不对？那它就是朝向于三个无常、无我、涅槃啊。所以三法印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，他认为这个其实就是修道的一个次第啊，它不是理论啊，它是可以实践的啊。好，我们回到54页啊，54页倒数第二行啊。所以按照54页这里来看的话，我们这个修这个欲啊，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，假如我们结合三法印啊，依离无欲灭相与舍，就能够断除所有的爱啊，就是要结合三法印才可以断除烦恼。好，我们继续看55页啊，55页相应部的51相应的15经啊。那相应部的这一部经跟前面一部经大概类似啊，不过它叙述的比较白话啊，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啊。那相应部这一部经也是阿难呢，在这个居士罗园啊，在这个地方，那里也是有婆罗门去找阿难啊，他也是问同样的问题啊，就是为了什么目的呢？跟随沙门乔达摩修梵行，有没有啊？那化现的地方说，为了欲的舍断，所以呢，跟随佛陀修行。那同样的啊，同样也是一样说了哈、啊，你这个欲的舍断呢、啊，有没有道？有没有道基啊？这个道跟道基就是方法啦啊。你有没有方法让我达到这个欲望的欲求的舍断啊？那阿难说有啊啊，佛陀说，如果你想要到一个花园啊，那你要有欲求啊，那你到达了花园，你的欲求呢就止息了啊。那婆罗门说是的啊。那这里总共他举了同样是4件事啊，都是去花园，就是欲求，还有呢活力就是精进啊，然后还有心，还有考察就是观啊，所以这4个加起来就是欲情心观啊。如果按照这一段经文来看的话，它同样是讲说去一个花园嘛，对不对？你透过这个善法欲能够到达这个花园，你透过精进力也可以到达花园，你透过你的心的这个调整你也可以到达花园，你透过考察你也可以到达花园。换句话说，同一件事情呢，这欲情心观啊都可以同时具备，对不对？同样去花园这个动作，但是它欲情心观也可以同时具备。所以呢，倒数第二段呢，这里就有提到说，婆罗门，凡是那一些断尽烦恼的阿罗汉呢，他们先前也是有要达到阿罗汉果的欲求，那到达阿罗汉果的时候呢，这种欲求呢就停止了啊，欲求就止息了啊，那欲情心观都是如此啊。所以呢，佛陀说，其实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想要修道的心呢，它促使我们去实践的话，它总是会到达目的的啊。如果没有到达目的呢，这个都还不像还不算圆满啊。我们后面呢还有更白话的说明啊，我们往后面看啊。好，大家看56页啊，56页第4部经啊，第四部经。 那这一部经呢，就是佛陀跟比丘们说，修四神足有大果大利益啊。那这个第二行开始呢，那就解释了啊，什么是大果大利益。那这里就分成六个问题啊，大家你听我念哈，你自己在标一二三四五六啊。第三行，佛陀说：“比丘们，你如果要修习这一种具备预定情形之行的神足，这个就是一组名词嘛，对不对？具备预定勤奋之行的神足啊，就是跟前面一样嘛，哈。那如果你要成就这个预定断行成就神足的话，那第一个，你要调整自己的这个欲求啊，不过于松散，也不过于绷紧，这个是第一个问题。你写一啊，你写一。第四行，你在修这个预定的时候呢，不能过于内敛，也不能过于外散，这个是第二。那第三呢，在第四行的后面啊，那你要前后呢都要保持一致啊，前跟后啊都要保持一致。第四个问题呢，就是上跟下也要保持一致，保持一样。第五呢，白天跟夜晚你也要保持一样。第六，你要以这个无遮蔽不被覆盖的心修习光明的心，这是第六啊。那这六个问题呢，下面呢就会一一的解释了啊，下面就会一一的解释。那我们来看第三段划线的地方，这边就开始解释了啊。你看哦，比丘们，什么是过于松弛的欲求啊？有没有？这个是一啊，你写一个一啊。过于松弛的欲求呢，就是它跟这个欲啊，跟懈怠心同时生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心就会懈怠了。这个欲啊，啊，如果你跟它，让它跟懈怠一起同时生的话，它就会被懈怠拉走了啊。你这个欲求啊，就是没有力量了。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啊，我们比如说啦哈，我们一起来慧慧讲堂上课，如果你一个人来的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也是会啦哈，我们的欲求有时会松弛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要来跟一个朋友来，那另外那个朋友身体不舒服啊，他跟你说啊，今晚我不去了，我请假啊。那另外那个呢就跟他说，哦，你请假我也请假那这个就是这个追这个听法的欲求啊，你跟懈怠结合了，它就会松弛啊。我不晓得大家对这种不管是生活的还是自己理想的追求哈，这一种动力啊，强不强啊？你们个人强吗？应该可以这样说，有些东西强，有些东西不强。对不对？大部分人应该是这样，但是有一些人呢，他对于佛法的追求哦，特别的强，强到哦，你能够感受他很强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，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？有没有啊？还是都比你差，所以你就觉得你很强？还是每一个都很差，所以你就觉得你很强啊？我们以前在佛学院念书啊，真的是会感受，而且是非常强烈的。我们同样是一个班级哈，同样是一个班级，你会感受到谁的那个精进力啊，强大到影响你啊，真的啊。以前我在福音啊，大部分是我影响人家蛮多的，哎，是。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哈，因为我自己在沙巴那里没有这个那么好的法义可以学啊，所以我来到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每一种课我都很喜欢， 每一种课程、我都很喜欢，我都想去学。那所以呢，课程太多啊，就不够时间嘛，因为我们又要出坡，又要去煮饭、又要早期我们还要用木材来烧热水的，我们没有饮水机的。早期我们因为我是比较早期啊，我是1985年去福建的，很早啊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是烧柴的，没有饮水机。好像是第二年开始才去买饮水机啊，买这个热水器。我们喝的水跟洗澡的水都是要木材烧的啊。还好我在家乡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家里也很穷啦，我们是烧木材的，所以我很会起火，很会放火，很会生那个木材的火啊，我很会生火啊。那所以我在福建这个烧热水对我来说不是困难啊。那不过因为自己从老远过来嘛，所以我自己就很珍惜啊在福建的休学的时间。所以我自己啊，我记得我前面一段时间啊，我因为我们是4:30打板的，我3:30呢就偷偷起来看书，3:30偷偷起来看书。那因为我们起床呢就会影响到旁边的人啊，所以旁边的那几个呢也跟着我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越来越多人哦，越来越多人起来，后来就被人家说我们影响别人休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那个院长就下令不能够3:30起床，一定要4:30起床这样啊。所以我自己在我回忆我自己以前在学习的阶段啊，我那个追求佛法的心是很强的，我比很多人都很强，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要听法的机会很少，所以我很珍惜啊。所以每个人的这一种欲求的心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是跟懈怠相应的话，你如果跟精进相应，它就不能称为松弛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接下来他说我们的欲求呢也不能过于什么绷紧，有没有？绷紧就是跟吊举相合，吊举啊。所以我们做东西呢也不能够太过于吊举啊，绷紧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说啊，就好像一条绳子啊，你拉得太紧会怎么样？会断啊。因为当然呢，你精进是需要的，但是如果你精进的方法不对啊，成为散乱，这种绷紧啊成为自己内心的散乱，那个就是错误的方法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怎么样不太松弛，也不要太过于吊举啊，那这个欲求啊才会中道啊，才会中道。那这个是第一组啊，第一组的回答。那第二组呢，就是什么是过于内敛的欲求，什么是过于外散的欲求啊。内敛的欲求呢，就是我们的欲求当中没有力量啊，没有力量就是昏沉睡眠相合啊。就比如说我们要写论文啊，写论文啊，身体不舒服啊，就休息一个礼拜啊。那个已经阅读很熟悉的东西呢，一个礼拜之后又忘了差不多了，又要重新读，对不对？那当写了没有几段，身体不舒服又休息一个礼拜，然后接下去又重新要读。所以你看呢，你的这个欲求如果没有很有这个方法啊，跟这个福报啊，那有时候这一种五盖啊会阻碍我们达到自己的目标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昏沉睡眠啊会让我们会减慢很多才能达到目标啊。那么什么是过于外散的欲求呢？就是向外慈善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啊都跑到外在的五欲追求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于自己精神粮食的这一种佛法的追求啊欲求呢，就会力道不足 力道不足的话，就会一直找刺激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啊，来刺激自己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啊，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呢，大家应该有听过了哈，有曾经有人这样说，他说我们修行人呢要甘于寂寞，有没有啊？甘于寂寞这句话呢，其实每个人的解读不同呢。啊，有些人说甘于寂寞，但是我一直看手机，他确实没有跟别人影响别人啊，但是他一直在看手机，这个算不算甘于寂寞呢？所以甘于寂寞的内容是要做什么的？要做什么？啊？修行，还有呢？啊？精进。不是哦，甘于寂寞的内容是做什么啦？我们要在戒定慧上面用功啦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离开戒定慧，这个你能撑得住寂寞啊？有时候是你用很多东西把它覆盖掉啊，所以你看不到，自己其实有在增长自己的戒定慧啊，那这个也不算是真正的用功啦啊，嗯。因为有些人个性比较孤僻嘛，他当然是甘于寂寞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不是这样吗？你们不是啊？啊，你们没有孤僻，没有啊？啊，有一些人呢，他是比较孤僻啊，就是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啊，做朋友啊，啊，那这一种的话，那他跟修行的那一种甘于寂寞是有点不同的啊。好，再来第三。那比丘们如何住于前后啊？都要一致啊，就是前之前跟之后都要一样保持下去。那佛陀说，比丘们以慧善于把握，善于作意，善于理解，善于通达。那这个就是前后都一样保持下去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。以智慧啊，就是我们以正见善于把握这个佛法。那善于把握的话，我们的思维作意啊，我们的理解，然后我们的通达，它就会连贯啊。所以在阿含里面呢，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啊，有人来问这个佛教呢，到底它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？在政治部呢，阿难有说啊，但是我现在可以引这个杂含啊，杂含呢，他也是用三个句子来解答这个问题啊，善说、善相、善尽。它有两种翻译哦，一种翻译是这样啊，善说、善相、善尽；另外一种翻译是说行事；另外一种翻译是善说。善行。善事。这个是杂含。应该是哈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是增知部啊，不同的用语啊。那这三句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有人来问这个我们的尊者们呐 啊，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跟你们讲了什么法啊？那阿难呢，在这个。外道的面前呢，就跟他说，佛陀所说的法就是告诉我们如何降伏贪嗔痴啊，就是凡是教导我们 凡是开示我们如何降服贪嗔痴的法，就是善的说法，善的法，善说法。第二呢，就是凡是告诉我们如何修正自己贪嗔痴的行为，让我们的心朝向于这样的目标用功，那这个就叫做善行或者是善相。那当我们对于贪嗔痴完全的止息之后呢，完全的消灭它之后呢，我们达到的结果就是善尽，善的尽头，或者是善事。善事就是佛的一个佛号嘛，对不对？佛的十大名号之一就是善事，就是完全的止息。那 这个在佛法里面呢，就是你初中后都一致的话，你前跟后都一致，那就是属于正法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初，这个是中，这个是后。所以呢，这一段经文，佛陀说，比丘们，你应该要前后所做的、所学的、所行的都要一样，而且保持下去。那这一种用智慧把握的，不管是方法、方向，那内心的思考乃至最后的通达，前后一致，就是什么呢？调伏贪嗔痴，这个是一致的，从发心修行到正果，这个都是我们的一致的目标，一致的目标，一致的方向，一致的目标跟一致的方向，可以吗？那我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大家可以翻一下121页，我们看一个句子就可以了，看两行字就可以了。121页的第三部经，有看到相应部45至56经吗？有没有善友谊经？有没有？你看这一部经的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，佛陀说：“比丘们，有善友的比丘，就是如果你有善知识的修行人，你就知道怎么修八正道。那什么是八正道呢？佛陀说，比丘们，比丘如果对于贪的调伏、嗔的调伏、痴的调伏能够呢了知的话，这个就是修习正见。然后后面点点点，你对于贪嗔痴的调伏的修习相应于禅定，这个就是八正道的最后一个正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修正见乃至正定，八正道，它的方向都是朝向于贪嗔痴的调伏，可以吗？很多经是这样的，不是只有这一部经，很多经都是这样，所以你如果说你学佛之后呢，你的初中后啊都用这个正知见，用这个智慧啊，把握于这种对的方向的话，我们所走的才是正道。好，所以我们56页这边所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。好，那我们解释到第三段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